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在这边，我们希望透过来宾他们真实的生命故事，与您分享上帝在其中是怎样靠着他的恩典还有应许，带领每一个人走过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每一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但这边的来宾他们都因为上帝带领、安慰、医治，让他们可以来到麦克风前面分享上帝在他们生命中所做的恩典。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一位陶艺家，这位艺术家呢，他其实有相当多的创作作品，也有相当长的创作生涯。不过他本来他的作品主要是呈现在庙宇当中，但为什么他从一个庙宇的艺术家会变成基督徒，然后现在继续用创作来服侍上帝呢？让我们来听听刘明武长老他的生命故事。刘长老您好。
大家好。
长老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童年，是出生在哪里，然后那是个怎么样的环境？
我的故乡是在彰化县永靖乡，是一个很乡村，到处是种花种树的一个很漂亮的乡村。
是
啊，也是很传统，那一个地方从小看不到礼拜堂，所有的人都是一般民间宗教的拜拜，我们家也不例外。现在了解到上帝从以前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帮我铺路了，他已经派了保惠师随时在跟着我旁边救我啊！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拉我一把，这样一路跌跌撞撞的都有保惠师在帮助的。
是这个上帝在刘长老的生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先卖一个小小的关子哦。不过我想问一下刘长老，那在小时候你说你出生在彰化永靖这个乡下，那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环境，然后在那边你的父母亲是从事怎么样的工作呢？
我爸爸是我们前乡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大概我们全乡里面哈，唯一一个就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人。
哦，是是是，
在那种穷乡僻壤啊，只有我爸爸一个人了。然后他是在90年前在我们乡里啊，是全乡的首富。他的事业啊，除了有一大片这个田野以外，他还有十几家店铺，还有3家碾米厂，还有一家戏院，还外带一班歌仔戏班啊。当时在90年前有这样的事业，是算是大企业家。
是是是。
但是后来他就是因为太平洋战争被征调去当军夫去打仗了。
是。
然后到菲律宾那个一个很大的战役当中啊，受了重伤，然后被送回日本去养伤。
是，
等到他伤养好回到台湾来，整个世界都变了。
是，
那个时候 台湾已经不是大日本帝国了，
嗯，
已经变成中华民国了，
嗯，
然后呢，40,000块新台币就换一块，
嗯，
哎，我们家就从一个钱箱的守护，忽然间就变成穷光蛋。
那因为这样子的巨变，家里的气氛有改变吗？还是有什么样子的变化？
那个改变太大了，
嗯，
你看看，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生出来的，
嗯，
我就是我爸爸变卖所有的财产，还清了所有的债务以外，只剩下一间茅草屋，
嗯，
就在大戏院，我们家的大戏院旁边的一家茅草屋，还被台风吹垮了，还好就垮在大戏院的墙壁上，才没有完全倒下去。
是
啊，这一栋茅草屋是相当破的，
嗯，
照理说这样的状况，父母亲应该是做的眉头非常的这个啊，
愁云惨雾。
对，应该是这样才对，应该是唉声叹气的才对。
嗯，
可是我们不是这样哦，我们哦，妈妈每一次看到那个下大雨的时候，会叫哥哥啊、姐姐啊拿那个锅子或者是铁皮罐来接水。
嗯，
然后就叮叮咚咚、叮叮咚咚的，对不对？妈妈还笑嘻嘻的哦，然后她就跟我们这一群孩子说：“囡啊。”难道就得别的哦？
嗯，
难道只有这什么呢？难道只有这那些落雨都有叮咚过？
嗯，
啊，那是出日还拖卡过阿两块？
嗯，
哎，他把这种窘境用诗一样把它描述出来，
有创意的方式，对
对。然后妈妈是很爱我们的，我记得她爱我们的那种心态哦，简直是用生命在保护我们。
刚听到刘长老分享说，他生长在一个家道中落的家庭，就算家里这个屋漏偏逢连夜雨，但是妈妈也说这好像是上天叮叮咚咚给了一个鼓声在家里面。那我想问一下刘长老，这个比较贫困的环境以前可能比较难跟艺术啊、创作啊、绘画连结在一起。那你是怎么样子在一个穷困的家庭，诶，竟然有机会可以学画画，然后可以开始你的这个美术人生呢？
我没有写，其实我的画画是天生的。我3岁的时候就会画画。
是。
那我当时的状况是没有钱买纸的。
嗯。
也没有钱买什么彩色笔啊、蜡笔，什么通都没有。一般来讲是没有纸，我直接用竹片在地上画。
是
啊，了不起我就拿木炭在人家的墙壁上画。
嗯，
是这样子涂鸦开始的。
那是谁发现你是有这个美术的天分，然后引导你去成为一个这个庙里面的工匠、庙里面的艺术家呢？
还没有，刚刚被发现的时候是被鼓励开始的，因为我只是好玩啊，
嗯，
根本不知道这就是美术啊。
是，
我是在隔壁那个戏院的墙壁给人家涂鸦，当时是会被骂、会被打的。结果他一看，往那个墙壁一看，愣在那里。
嗯，
他说：“哎呦，啊，这高音啊，那我个叫水啊。”从那个时候我就接受邻居开始的赞美，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从这个时候，
有成就感，
我就知道我有天才，
是
也是大人们开始讲的。
那又是怎么样子辗转，然后进到庙里面去用你的绘画来工作呢？
刚开始是小学毕业以后呢，我想要去找美术的工作，
嗯，
可是没有那么简单，
嗯，
找了很久，甚至还曾经到台北来流浪。
哦，
后来被我妈妈跟我姨妈找到了，
嗯，
后来妈妈就把我带回家，然后妈妈说，反正你也找不到你喜欢的美术的工作，那你不如先到哥哥，我二哥工作的那个饼干店，
嗯，
先去帮忙也好啊，
嗯，
那也是亲戚开的饼干店啊，
嗯，
哥哥在那边协做蛋糕、做饼干了，我说好吧，那就到那边去。可是我对做饼干、做蛋糕一点兴趣都没有。
嗯，
我就喜欢画，还是一般啊，就乱画就对了。
是。
那有一天，我们家乡有一个做修那个炉子的，
嗯，
修烘蛋糕炉子的师傅，
嗯，
来修那个炉子，
嗯，
那一看说，哎呦， 弟弟啊，啊，你这么会画图，你这么有天才，你为什么埋没在这个饼干店呢？
嗯，
我说我又找不到那个这种美术的工作。他说我有，我的叔叔是台湾很有名的盖庙大师傅。
嗯，
他那里有画画的，有画门神的，雕梁画栋的，有雕刻的，有石雕木雕的，哇，还有建筑的。我说好，这个好，我喜欢，拜托你，你把我带到你叔叔那边，我要去学这个。
嗯，
他说好，那就把我带到我师父家，从此就去学盖庙。
这是在刘长老几岁的时候发生的事？
应该那个时候有16岁了，15、16岁
16岁的时候。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刘明武长老分享他的童年如何开启他从一个甚至要去台北流浪的青少年，在台北找不到工作，结果在因缘际会之下，一个修饼干蛋糕店里烤箱的师傅介绍他进入了这个庙宇艺术的世界里面。但最后我想再问一下刘长老，就是你在庙里这个入门这个庙宇的艺术多久，然后后来你觉得你稍微可以出师，然后甚至小有名气呢？这花了多久时间？
当初当学徒啊，是有一句那个顺口溜了，你要来学3年4个月，做工来换取那个技术的，不然师傅不会随便教你的。
是，
我也一样啊，而且我们更麻烦，因为学的是艺术，而且是庙。庙的艺术那可比别的艺术困难10倍20倍啊！你这我要先介绍庙里面有哪些艺术工作，你才知道困难度到哪里。
是，
庙里面是包括6种艺术的结合。
嗯，
第一样是土木工程建筑设计，第二是石雕，第三是木雕，第四是油画啊，第五是剪黏。剪黏就是屋顶上面有没有龙啊、缝啊、福禄寿，用彩色玻璃割切，然后粘在那个水泥物体上面的，那叫剪黏。然后第六是胶纸陶。6个工作不是一次学哦，光是一样你就要学20年哦。
是，
所以没有人学第二种的。
那刘长老，当时您最擅长的是哪一样？
我是从剪黏开始进入的，是我师父是做剪黏的大师傅。刚开始我一样必须做苦工来回报我师傅的。那一般呢，我们都可以围在师傅的旁边后面，看着师傅在那边做剪黏做泥像。但是有一天开始，我发现师傅不让我看了，一群师兄弟都可以看，只有我命令我到外面庙场上面去挑砖搅混水泥等等，去做那些苦工。
这是入门以后多久发生的事情呢？
很快，2个月以后就发现了。
哦，他禁止你看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我太厉害了，我一看就会了。
哦，这么有天分，才2个月，然后竟然师父就发现了这件事情。
是，就禁止我写。我就很不服气啊。我就跟我的大师兄讲，我说大师哥，师父不让我们写啊，你们都来了，那么你是大师哥，都来了好几年了，你到底写了多少？这样子，我们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趁着师父、师叔、师伯他们去睡觉了，我们2个偷偷起来调材料，我们自己来偷做泥像。我们就真的这样子做了。然后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就把作品藏到床铺底下，
是，
他就去假装睡觉。
是，
然后没有人知道，过了半年以后，那个工寮拆掉了。那个床板一掀开了，哇，里面全部是仙了、八仙过来什么什么的。然后师父就很生气，把一群师兄弟都叫过来，谁搞的，谁做的。当时的孩子是很老实的，我们大师父、大师兄跟我立刻就站起来，是我们做的。师父就愣在那里，怎么会是老大跟老幺呢？然后就说好，你做了放在那边，你做了把它摆那边，师傅要鉴定一下我们俩的那个程度到底怎样的。师傅看清楚了以后摇摇头了。师傅后来跟我讲，他已经禁止不了了。我已经功夫已经被我学了80-90%了，
是
还要挡吗？ 党已经没意思了，所以反过来就叫所有的师兄弟去外面做苦工了，只有我一个人赖在可以在他旁边做、
嗯、
看着他做泥像。
是
那师父用两个月的时间把所有的窍门全部记细迷疑的全部都交给我了。
嗯，
然后要干嘛呢？师父有另外一个工作，是我的师父除了盖庙，他也是当时中央电影公司全国第一把交椅的建造古建筑的布景的大师父。
嗯，
他就到中央电影公司去了。
嗯，
那么把庙就交给我管理了。
是，
那我就代替师父的工作，我当老板了。
是，
我每天睡起来的时候，我就师伯，你去做什么工作？师叔，你去做什么工作？大师哥，你做什么？所以说，是我在指挥，我在派工作的。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刚才在上一段节目听到刘明武长老分享他是如何的在小时候阴错阳差进入盖庙的这个艺术领域，然而又在进入了这个行当以后用很快速的时间就成为了一个门派的小小年轻掌门人。那刘长老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人生的另外一块，你是怎么样子认识您现在的夫人的呢？
就在跟师父承包工程，代替他掌管那个庙宇的工程两年之后，
嗯，
我认为我应该已经算回馈完了师父的、
嗯、
的恩情了，所以我就离开师父了，
嗯，
自己去承包工程了，
嗯嗯，
那我就从小庙慢慢的中庙，慢慢的大庙，一直一直一直做，哇，到最后全台湾最大的庙都找我来设计了、嗯。那段年纪大概二十几岁到二十七八岁这一段时间，我已经在台湾算是很有名的那个寺庙的大师傅了，
嗯，
那因为赚的钱多，然后我的工人都是我的师兄，然后还有我的师叔师伯，
嗯，
都等于是我的长辈来当我的工人。那环境不好哦，这些长辈晚上下工以后就会带我到哪里去哪里去哦，也会去花天酒地哦，
嗯，
我也真的就学会，到最后我就学会了吃喝嫖赌槟榔烟什么都会，
嗯，
那么讲话也是啊，出口三字经
是。
那有一天我就承包了一座庙在花莲，
嗯，
那有一天碰到礼拜天，
嗯，
那我自己就到花莲市区去逛，然后就看到一家电影院在上映一部电影，可是因为时间还不到，那我就去邻近的街上去逛一逛。可是忽然间就下了一场很大的雨啊，那我就在这边等，怎么办？这雨好像越下越大，我再不冲过去就错过这个电影了。
嗯，
正在紧张的时候就发现这边有一位小姐走了过来，她手上有拿着伞，她就把伞撑开。我自己在想，会不会这个小姐也要去对面看电影啊，不如来跟他商量啊，我就过去了，我就说：“小姐，请问你是不是要去对面看电影？”他说：“哎，是啊，我也是，可是我没带伞啊，我可不可以拜托你，让我跟你共用这把伞，
嗯，
我们一起过去好不好？”这个小姐很有爱心，她说：“哦，好啊，来来来，我们一起用伞，那我们就一起过去了。”然后到了电影院门口，我就赶紧买了两张票，准备报答这个小姐一起去看电影。嗯，我坦白讲， 那一个多钟头我都没有在看电影，我都偷偷的看那个小姐。
是，
虽然没有看电影，但是我已经在那段时间就把这位小姐的姓名、住址、电话全部都调查清楚了。
是，
后来到了第二个礼拜啊，我又打电话给她，我开始约她，说可不可以带我到处去、
走走
走走看看。她说好啊好啊，可是今天是礼拜天呢，你可以不可以跟我到礼拜堂去做礼拜？
是，
只有一个钟头就好了。礼拜结束我们再去逛啊！我一天要做礼拜，我就傻眼了。我当时已经是很有名的盖庙，然后是雕刻佛像的大师傅、大法师，我还可以开光点眼、画符请神呢。
嗯，
那我怎么能够跟你到礼拜堂去呢？所以我就拒绝了。
嗯，
我连续约了他好几个月，他总是先要求要先到礼拜堂做礼拜。到最后我想说不如换一个方式，我就去买了很多礼物，而我知道他家的住址啊，我就到他们家去拜访他的父母亲。
嗯，
他们家这个基督教的家庭对待人家都啊很客气。
嗯，
对待儿女跟我所处的一般的那个环境大大的不相同。
是，
也是那一次也是我第一次到基督教的人家的家庭里面去的。
但是你那个时候发现这个不同，有马上联想说、嗯、哦，因为他们家是信基督教的才会这样吗？
有啊，这个小姐已经请我每一次都要拉我到礼拜堂做礼拜，已经介绍过了他们家是基督徒啊。
是，
然后到他们家以长辈对待儿女、兄弟姐妹的相处、讲话的方式完全都不修香了。
是，那刘长老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第一次被说服，然后作为一个盖庙的师父，你愿意第一次走入教会呢？
我一直发现这个家庭对我很客气。
嗯，
所以我很喜欢到他们家去。
嗯，
所以有事没事我就到他们家。
嗯
啊，他们父母亲兄弟姐妹好像也一点点看出来我大概是在追他们家的女儿。
嗯
啊，他们也客客气气的接待我。在经过可能有快要半年的时间了、
嗯、
我心里这么想的，我说嗯，时机应该成熟了，这家人对我没话讲啊。
嗯
啊，也很肯定我是个有工作还承包工程的老板啊，是有前途的人啊。
嗯，
所以我就很大胆的对他父母亲说我要娶你们家的女儿。
嗯，
结果发现一个怪事了，全家的人全部人都反对。那我内心里面就
非常的错愕。
对，为什么错愕呢？因为我在庙里面是大大有名的盖庙师傅啊。
嗯，
你知道那个庙公啊，庙的委员啊，巴不得把他们的女儿嫁给我。
嗯，
反而都是被我婉拒了。今天是反过来，我被拒绝了。
嗯，
你说我有多生气啊。
嗯，
我就用摩托车载的这位小姐来到花莲市区最中心，我就当场把气发在这个小姐身上。
是，
我就请她下来。
嗯，
当着大街人那么多，就啪啪打了她两巴掌，然后就把她丢在那里，我摩托车噗就骑走了。
是。
嗯，
那后来这个小姐是怎么样的反应呢？
我自己觉得很不安。
是，
人的心嘛总是弱弱的嘛。我再到她家去的时候，我看到她我就表情就很腼腆，然后脸就歪一边。
嗯，
不敢直视她。可是这个小姐就说怎么啦，你是一定是为了昨天的事所以你现在心里不安对不对？
嗯，
哎呀算了啦，昨天的事我已经忘记了啊，你不要把它放在心里头。
是，
就是这句话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在外面的社会已经活了二十几年了、嗯、我了解的哪一个人家的女孩子愿意在大街上面被人家打两个巴掌又把他丢在那里。
结果没想到他的反应居然是这样。
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
是。
我就在想，你的宗教到底是什么样的宗教啊？
嗯，
我反过来讲，你为什么能够变成这么变态啊？
嗯，
到底基督教是什么宗教？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我要调查清楚，我也蛮好奇的。
嗯，
下一次你再邀我到礼拜堂做礼拜，我真的就跟着他去了，到花莲港长老教会去做礼拜。
是，
就是第一次到礼拜堂去了。我一进去，他一直想把我拉到前面，我说不，我坐最后面就好了。
是，
哎，我就坐在最后面。开始的音乐，我就觉得，哎，教会的音乐怎么这么好听啊？很舒服，很平安的感觉。然后呢，进入讲道，我看到牧师，哇，很绅士的牧师，
是
啊，啊，讲的很清楚，让我们无论有读书的，没有读书的，每一位信徒都可以听得懂，
嗯
啊，这个也跟庙里两回事。庙里一般是不会跟信徒讲道理的，
嗯，
你信徒有问题会来庙问庙公，会来庙问法师，对不对？
嗯，
庙公跟法师不会跟你讲哦，有什么经的那个讲解给你听，不会的。哈，哦，你这哟，你这去冲掉了，
嗯，
你这去翻掉了。哇，你这样没晒啦，你这样一定要做这盖啦，安怎样啦，安怎样。哇，都给你讲一些玄奥的迷信给你听的，嗯，这是庙里面对待信徒的一面。可是基督教里面不是，牧师也不会对你啊，你有什么的不会的，你有问题吗？ OK， 我来给你祷告啊。我就听到教会里面有祷告这种事，所以我的耳朵竖起来好好的听，看基督教徒对上帝耶稣要求什么。结果我发现基督徒的要求根本，祷告根本跟一般的佛道教徒两回事。我听到的祷告是说，上帝啊，求你赦免我的罪，
嗯
啊，我正在为我们邻居的好朋友传福音，
嗯，
传得好好的，他已经几乎快要被我说服要跟着我到礼拜堂来了，可是他生病了，他现在去住院了。亲爱的上帝啊，你是宇宙之间最好的医生，如果你怜悯，如果你愿意，如果你医治他，他很快就会恢复健康啊，说不定就可以跟我到礼拜堂来了。完全没有为自己要求啊。当然后来我知道啊，圣经的教导是说，你不要为自己求，因为你还没开口，上帝就知道你要求什么，你所缺的东西上帝自然就会给你。所以你只要为别人求啊，你要为互相祷告，然后你所欠缺的上帝自然会给你啊。这就是基督徒跟一般宗教最大不同的地方。
所以当时你因为这些不同啊，跟你过去从小长大的环境不一样，所以你也非常的震撼。你在了教会参加了第一次聚会，
对，
就深深的被感动，
一下子对基督教产生了大大的好感。礼拜结束了，那我就出来了，然后就踩动了摩托车准备骑回庙里，可是发现轮胎破了，
嗯，
那我就用推的，准备推到对面有一家修轮胎的店。当我推到半路上，发现有一个老板跟一个老先生蹲在地上，也在修他的轮胎，可能也破了。啊，那个老先生回头看到我，哎，他立刻站起来，来路中间帮我推，推到摩托车店，然后还对老板说，老板，我的先换着，啊，这位先生的比较重要，你先把他做啊，我都先换着，等一下再来。我又一次受感动，我说这是什么世界呀？我的世界跟你根本是两回事啊！为什么这位老先生是这样子缓过来的呢？哦，我认出来了，这老先生是刚刚也在礼拜堂做礼拜，好像是一位长老。
是，
你看。都已经礼拜都已经结束了，还有人在感动我耶。
是，
所以第二个礼拜我主动的跟这个小姐说，下个礼拜我还要到礼拜堂去哈，我就一直跟她去礼拜堂。 做完了一年多个礼拜，然后呢，我终于改变了。我看到礼拜堂没有人抽烟嘛，
嗯，
我烟拿出来就要抽呢，
嗯，
没有人抽烟了，赶快收回去。不好意思，拿了个槟榔一整包就要嚼槟榔，哎，没有人嚼槟榔，又赶快放回口袋。啊，人家讲话都很文雅，我也不敢先骂三字经一字经的。结果一年以后，我接到电话，就是这个小姐父母亲打来的，
嗯，
她邀我再到他们家去，我去了。她说：“刘先生，这一年多来，我看你的改变。”你在礼拜堂里面一天一天的改变，到了今天，我们相信你，你是有求上进的心的好青年、嗯。我要答应你，我要准备把女儿嫁给你。
嗯，
所以我就跟这位小姐在花莲港长老教会结婚。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才听到了刘长老他在信主之前，其实为了追一个女生，到了教会聚会了一年。在这一年的过程当中，他发现教会的人声量其实跟他以前所处的环境有相当大的不一样。他也潜移默化的渐渐放弃抽烟、吃槟榔或者是讲粗话这些坏习惯，但他一直没有受洗成为基督徒。那现在我想问一下刘长老，是在怎么样的因缘契机之下你决定受洗然后成为基督徒呢？
我跟太太结婚以后，其实我岳父岳母就已经开始准备了，准备应该给你报名要参加受洗，然后就真的帮我报名了。那我们牧师就开始给我上课，我并没有说像说我要节制要怎么，没有，我就在很自然的情况，有亲戚，有太太，有岳父母，有教会的牧师长老，就这样子自然的鼓励下就自然的走，他们都帮我安排好了。那我就一天一天的接受教会的教义，了解这个教会要受洗要先懂什么，然后还要经过口试，然后口试通过以后啊，终于可以去受洗了。
可是我们听到刘长老你这样讲好像是挺自然的，但是你手上同时还是有很多我想应该是庙宇的工程，然后你当初不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其实你身边应该也是充斥着本来在这个原来的行当里面工作的这些伙伴们，那他们有没有觉得你有什么样的改变，然后你今天有要决定成为一个基督徒，大家有没有跌破眼镜呢？
是一定会有，但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是
反而有另外一环严重的。当我受洗成为基督徒以后，风声传出去了，当时的庙绝对不容许基督徒来盖庙的，
是
啊，然后就拒绝我去承包他们的工程，
是
那我手上有三家跟我签了约的庙，通通跟我解约了，不让我盖庙了，
是
然后我一下子碰到这问题是有一点懊恼，然后我就跟太太抱怨说，哎，我这一辈子就只会学会盖庙啊，现在一下子没有庙可以盖，这真是很麻烦的事。但是太太一点都不担心，她笑笑的说，没问题，上帝帮你关了这一扇门，一定会另外再开一扇窗给你。
是，
然后他就到教会去找牧师帮我祷告。
是，
那牧师来祷告的时候，祷告完了，牧师很聪明，牧师早就知道我的历史，他说，刘先生，你一点都不需要烦恼啊，你有这么好的手艺，你可以当艺术家啊，你不一定要盖庙。哎，以前我从来没有这样想哦。那经过牧师一讲，我说，诶，对吼，我就觉得牧师讲得有道理，所以我当时就选了胶纸陶来发展，我做古董来卖啊，果然生意好得不得了，订单源源不绝的就来了。
是，
可是我仍然觉得这个好像不是艺术家。那有一天呢，我就从那个联合报看到一个消息，有一个很大的文化中心正要举办一个全国的陶瓷艺术的联展，我就觉得啊，机会来了，机会来了，我快要可以当艺术家了。我就去做了一件很漂亮的、很满意的陶艺，烧好了，然后就把它包装得很好，然后一大早就从花莲出发，来到
美术馆，
那个文化中心，
是
跟那些长官报名。我要来参加联展。
是，
然后我一进去里面，那些长官就问我，那你是哪一个单位推荐来的？我一听啊，还要人家推荐哦，我说没有呢，长官，我是看着报纸自己来的。这长官就有一点皱眉头了，他说啊，你是艺术家吗？我就说我是全台湾盖庙比赛第一名的大师傅。结果那些长官说，啊，盖庙的，那是工匠呢，那算艺术家吗？
觉得你并不是学院派的。
我说我今天有带作品来，我把它拆开来给你们看，如果你认为我的作品水准还不错，那拜托 你就让我参展，你把我摆在最旁边，我都会很满足。
嗯
啊啊，你如果觉得我的作品真的还不行，你就老实的跟我讲。他说你不要猜哦，我们没有美国时间给你看哦。旁边一个长官他说回去再混个10年20年以后再来吧。
嗯，
所以我就用很客气的、很低声下气的、用哀求的，没用哎。这些长官真的是心不是弱做的，
嗯，
是铁做的，
嗯。
他们说你这个人啊，叫你走，你真的听不懂人话是不是？
嗯，
就把我用推的推到门外去了，
嗯。
然后那件作品用甩的就把我甩到门外来。
在遇到这么大的挫折被拒绝，你刚刚形容这个文化中心的长官，他们的形象其实跟以前你说教会里面遇到的那些亲切的弟兄姐妹是天壤之别，有很大的不同。
嗯，
那你有没有因为遇到这个样子的挫折或者是沮丧，当时向上帝祷告呢？毕竟成为艺术家这件事情是你受洗以后教会的长老牧师给你的建议，好像是上帝替你开的一条路，结果现在用这种方式来回应你，你有什么样子的祷告跟上帝说吗？
我想我整个人哦，那个时候哦，我回忆起来整个头皮是发麻。
嗯，
然后等我回过神来，我去拾起那一件作品，布里兰山的要回花莲。
嗯，
那发现那件作品很重，比来的时候重了3倍。
嗯，
因为我的力量全部都消失掉了。
嗯，
那这一整段时间其实我什么意识也没有。
嗯，
你刚刚问的我会不会去求上帝，都没有任何来得及时间想到这一点。
嗯，
就是很难过很难过，整个心就像被一颗石头压住一样。回到花莲已经半夜了。
嗯，
我就把作品往墙角一丢，就想去睡觉。但是怎么睡得着呢？我就坐在床沿那边，我也忘了是不是有向上帝祷告，我就在那边掉眼泪，掉到天亮。
嗯，那在这个过程中，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后续有什么样子的上帝带领呢？
好几个月过去了，太太的姨爹在当时的门诺医院当院长。
嗯，
啊，他是个牧师，就叫做高明仁牧师。嗯，这个高牧师啊，有一天在那个外国的杂志上面看了一则信息，西班牙皇家艺术学院，
嗯，
他要举办一个全世界的陶瓷艺术的比赛。
嗯，
这个牧师哦很热心，就把那个杂志的简章带到我们家来鼓励我说，机会难得，赶快去做一件很漂亮的作品，我帮你拿去报名参加比赛。我当时还很，现在想起来应该是很没礼貌的跟牧师说，一定卖光啊啦，我的作品那人家看都不想看，还参加什么世界比赛。可是这个牧师哦，他说不一定哈，你赶快去做，还很有耐心的鼓励我，终于把我说动了。我说后来后来阿伯哈，一定你把这个英文的我都看不懂，你把它翻译成中文让我看。好，那牧师就翻译给我看，我拿起来一看说，哎呦没胡啊呢，他那个报名截止的日期哦只剩不到20天呢。
嗯，
就讲到这里，眼睛就看到那个从文化中心带回来被我丢在墙角那一件，牧师就真的把这一件作品拿去报名了。结果哈，连闯三关，我那一件连家人看都不想看的作品，到最后是全世界第一名。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这一集的《云彩飞扬》。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陶画家刘明悟长老。他在成为艺术家之前，他其实是在庙宇里面是一位著名的庙宇艺术的工匠，但却因为成为了基督徒，走上了艺术创作的道路。刚刚他也讲过，他艺术创作的道路其实一开始相当的不顺利，但却因为一个传单，一则小小的广告，让他的作品本来是一个被废弃放在墙角让他灰心丧志的一个作品，结果反而可以得到全世界的肯定，在西班牙的展览中大放异彩。那我想问一下刘长老，你人生走到现在，你觉得上帝是用什么样特别的方式来带领你？
其实成为基督徒和以前啊，面对整个社会其实是一样的。你也会跟以前一样，会有各种程度的大大小小的困难，
是
都会有啊。那碰到这些困难，我也会做计划。要第一条我用什么办法？如果这条不行，我用第二条。第二条不行，用第三条。我还蛮会计划的。我每一次要完成一件事情，我都会列出十条计划。这条不行有第二，第二不行有第三。
是。
十条我在想总有一条会成功吧。
是。
但是我发现十条通通失败。几乎是这样的，到现在为止我已经硕习了四十几年了，到今天仍然一样。我每一次都会做计划啊，没有一次是成功的。那怎么办呢？会有第十一条不是我计划的成功起来，每次都一样啊。我发现那是上帝帮我做的，不是我的计划。
是。
所以我做了十条计划没有成功，但是一定会有第十一条出来。那我可以不可以干脆以后就这十条计划都不要了？不行，你还得按照你该流血流汗的工作，你还是得做。
是。
至于成不成，那是上帝的恩典。
是。
是这样子的。当我继续在做胶纸陶的时候，有一天牧师打电话来说，惨了，你的胶纸陶卖到美国去，在基隆海关被挡下来了，报纸你没有看了？我说没有看，报纸已经头版新闻登出来了，你被扣留了，你的作品被人家说是盗印国宝，你要被罚2000万，然后缴不出钱来，你要被抓去关，有这样的事情呢？我说那才真的叫奇怪，我卖出去没错，美国的华侨来给我买去的啊，他交代基隆的一个报关行帮他包装印书啊，啊，结果在基隆海关就被挡下来，拆开搓查，被搓查到了，因为那一些胶纸陶经过我的仿古处理啊，真的跟古董很接近了、
啊。是，
后来他们就因为那个报关行跟他抗议，说跟他们没有关系啊、哦，也把我找去基隆跟他们解释。啊，那个海关就说：“好，不要讲，我们把这些东西送到故宫博物院，我们请那个考古学的专家来鉴定，不就可以知道这是不是古董了吗？”哎，其实我当时也觉得这个好，这个好，请送过去让他们鉴定。结果那些考古学的博士一鉴定说：“没错，这个就是300年的国宝，绝对禁止出口。”完了，这下是坐实了那个罪名。
是
啊、哦，那怎么办呢？我知道那个报关男很惨，因为他就在台北嘛。人家要找他，要骂他，对付他很近。那我住在花莲的乡下那么远，想找到我还不太容易嘞。对不对？结果就害惨了那个报关男。新闻记者追到花莲来了，问我刘先生。你这次做的这些东西，故宫博物院、基隆海关说你是盗印国宝，把你骂成是贼，你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讲？我知道这些新闻媒体，他希望我最好是翻桌，哦，这样是破口大骂， 哎，他那个新闻才能够做的
有画面。
哦，对啊，可是他永远都想不到，我是个基督徒，已经接受了一小阵子的教会的教义了。嗯、我听到有一样东西，我就把它拿来用了。我说，圣经说你不要自己生烟，
嗯，
啊，你不要反驳，
嗯，
啊，我就学会这一招。我记得当初应该是台视的新闻，整个制作节目机器都搬到我家去做一个钟头那种大节目
专题报道，
对。
是，
然后那个记者就跟我讲说，人家都要把你抓去关了，你还说人家好话，你有问题啊？我后来才跟他讲说，我为什么要赞美他们？我不是乱讲的哦，你看看来，如果今天我们的基隆海关、我们的故宫博物院查封到一批类似国宝的东西，
嗯，
管他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走啦走啦。如果他们这样子在管理我们国家的国宝，这些人就要抓起来法办了。
是，
但是他们不是，他们很认真的在保护我们国家的国宝。我管你真的假的，看起来就像真的，
嗯，
先扣留下来，专家来鉴定，搞清楚了，万一弄错了，弄错了还给你就是了嘛。他们有什么错？不但没有错，还有功劳。
是，
哇，这些新闻记者一听说，奇怪了，我们有做功课呢，你就是一个国民小学协力盖庙的工匠出身的人呢，你怎么会回答这种话呢？他不晓得我已经是基督徒，我在教会里面已经开始接受教会的教义啊，
嗯，
我懂得用这种方式来应对这个残酷的世界。
嗯，
果然那些媒体本来是百分之百都讲政府的好话，都骂我们是倒印的国贼。
嗯，
哎，慢慢的一个两个过来，慢慢的十个二十个过来，到最后全部都靠过来了。最后听说惊动了蒋经国总统，啊，蒋总统都每天看这个新闻，看这个电视，就马上叫当时的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来。嗯，这个事情为什么要让它发展成这个样子？我们的故宫博物院的鉴定的权威性呢，已经受到质疑了。
嗯，
啊，赶快让这个事情解决掉。好，这个院长立刻回到故宫，连夜开会。啊，有人讲话说，花莲那一位年轻的刘先生，反正从头到尾他都没有骂过我们一句话哦。而且还一直都赞美我们哦，那我们干脆就按照刘先生讲的话，他都把楼梯摆这么漂亮了，我们就顺着他的楼梯下去，我们没有事的。哎，果然就按照这样子了，他们就向媒体发布消息说，我们要做第二次鉴定。
嗯，
那为什么要做第二次鉴定？第一次有疑问嘛，
嗯，
才要做第二次嘛，对不对？反正当时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叫楚歌先生，
嗯，
他来主持这个第二次鉴定，然后才几天而已就宣布了这批作品经过我们第二次鉴定以后，果然是现代人刘明武先生所作，
嗯，
我们理当退还扣留的这些东西还给他，从此事情就结束了。
感谢主，我们今天听到刘明武长老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他的生命。他从一个火爆浪子，原来花很大的生命热情在庙宇的公益上面，但是上帝的带领 他不但成为基督徒，便改变了个性，并且开启了一个难以想象的艺术人生。这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波折，他其实也有许多的挫折以及伤痛在当中，但是上帝带领他，并且让他学习用不一样的心智来过这样的崭新人生。他也知道深渊的其实是在耶和华，并不在他自己。所以他的改变其实也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非常谢谢他愿意把他的故事授权给救恩之声云彩飞扬的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的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非常欢迎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云彩飞扬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